收听喋喋不休，我是叶子，
我是学姐，
又是这么不常见的组合，稀有的组合。
今年好像比较少这个组合，去年比较多一点，
啊、是吗？我感觉就在昨天呢，好像上次也聊过牛马的话题，
啊、
这回聊聊这个
纯纯牛马，
聊聊我其实心理上都不太信的一个话题啊，但是因为这回我是亲身经历，所以我想讲一讲，
就是玄学嘛，就是这样，
一般都是这样，你得是自己亲自验证了，
就是还是应了那句老话，人教人教不会，
事
教
人
一遍
会，对。但其实我是这样的，我其实也在心里，我内心里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合理解释的，但是为了录节目，我愿意把它形容的，就是
玄乎
一点，对，因为。也能说得通，因为确实我有的时候，在这个工作期间会觉得这事儿，如果你用一种玄学的方式来解释它吧，
嗯，
就那么合理，
是，
就更不容易把这事归因于是某个人的问题，
嗯，
而就是这个命运的问题，
就是这一天的这个气场的问题
啊，对对啊。然后其实你要我说，先说一个比较虚的一个事儿，
嗯，
确实就在可能是十一月份的某一周，
嗯，
这一周我就是明确的感觉到这周非常的顺，
每天心情都很好
啊。这个顺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突出的感觉到呢？
嗯嗯，
它跟别的情况不太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只是说你可能干成一件事儿，
嗯，
你觉得这个非常的好，是好事儿，或者说你有个事儿你总是办不成，你会觉得非常坎坷，非常倒霉啊。但是这一周呢，没有什么明确的说你有个什么工作要完成，然后你完成了，这种也没有这种大好事儿，然后也没有那种大坏事儿。
就从牛马的角度讲，这都是大好事儿
啊。那可不嘛，就是你这工作能在要求的或者你期望的时间段完成，那不就是大好事儿吗？没有说阻止你已经是非常好的事儿了啊。但我那周感受到是什么呢？很多事儿，比如说交代到我这儿，然后我需要推进他办，
嗯，
但是不用我跟进
啊。自动
就有人跟我说这事儿完事儿了，
有人帮你 push 了。
对，就是最简单的是，比如说一个文件，它是两个机构传递，
嗯，
这个机构要先盖章，盖完传回那个机构再盖章，
嗯，
他盖完之后再传回一份，一是两份，传回一份都盖完章的，就等于互相保留一份盖完章的嘛，就像合同一样，
嗯，
就这种东西。然后其实他最开始这个空白文件给我的时候，其实跟我说的是这事儿挺急，你赶紧去交给那个能盖章那个人，
嗯，
啊。但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是比较不顺利的，
嗯，
因为当时这些对方这个要对接这些人都在忙别的事儿，没有空搭理我。
因为你就在心里设置了一个预期，就是这件事儿不会很顺利，嗯，
对对对。因为那个什么，比如说要去盖公章，就是在他们看来也是个非常复杂的事儿啊，所以这事儿我把这个实体这个文件交过去了，我自己就是这是在上一个周发生的事儿，我就因为我的上级没追问我，我就也没往下追问，因为我知道追问也是他们也等领导回来的，领导没在，这种答复，所以我就是纯等。结果到下一周就非常神奇的事儿，就是
主动告诉你，
对比我想象的那个顺利很多，就是根本不需要我去追问，他主动拿过来了，然后跟我说这个吧，就是概念里是应该盖两个章，
嗯，
实际上盖了一个章，然后他就是我们交流都是我们都是底下办事的员儿，
嗯，
啊，领导交办他盖，他就只盖这个员，
嗯，
这其中一个章，
嗯，
问我行不行，我为了谨慎起见，我说那问问我这边的领导吧，
嗯，
然后我就给这边领导打电话，他跟我说他已经他妈领导层面已经沟
通
完
了,，嗯，
通
完
了，对，
嗯，
这样就行，
嗯，
就是根据我去年或者以前的很多经验都是说我这么问通常就是不行，
嗯，
然后我再去找这边领导说这个还得盖那个，嗯，然后他再交代那个员再去盖，
就相当于你去沟通，
对，或者说再波折一把，
嗯，再重来一回，
这回没想到是这么顺，就是两边已经沟通完了，我只是个结果，甚至我这个问这个事儿还是我显得我过于谨慎了，实际上只要帮他传递一下就行，干快递员的工作，
交上就完事了，
对对，这是这点，
这也太爽了吧。
然后传出去两份我也没说他着急要把那个这方 盖碗的东西传回来啊，我也没说这事儿，
就你没提要求
啊，对对对，但是又过了两天，
你主动，
对，这一篇的这个
没完了，
也是另外一个在底下跑事儿的我们这些小员儿们主动跟我说，那个领导交代他，要我这个文件给我传回来。我说行，你写我收就行，啊，就是
美滋儿的。
对，整个这个环节，以往一遇到这种事儿，都是来回问，来回问，然后总是得问到我，我再去传达传话什么的。
而且这个中间肯定会出现，比如说打电话这人又不在，又找不着这个人，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又再去问别人，就来来回回的。
对，结果
我如果接到这种任务，我都会很恐惧开头。
而且你知道，就是一般你看领导交代你办事儿，你肯定就得答应下来，但是你再去找别的领导的时候，
对方就会拒绝你。
对，我现在已经这个我已经很平和了，心态就基本上你要有什么想法，你去找领导，第一次跟他提这个事儿，他想都不想，或者假装先想一下，然后说不行。对，等着也就是说不行，然后再说为什么不行，然后你再编理由说那这样行不行？通常我这个交流都是要经历这么一波，就是你最高那个预期是达不到的啊。但是我没想到，就起码这是
求其上取其中。
对，但在这一件事上，就是完全没用我啊，我觉得太完美了，不用我最好啊，下回最好根本不传给我，让我都不知道这事儿也更好啊。
不要留惊你。
对，就这个事儿啊，就这是那周发生的其中一件事儿，还有类似的别的也是。我就是充分的感受到，说往常啊都是需要我追着追着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很不愿意多说话多问的人嘛，对，或者说给别人
鼓起勇气去才去打电话问，
对，就是那种给别人压力，
是，
就是我发现我很羡慕那种，就是当天遇到什么事儿，马上
立刻解决，
拿起电话或者说拿起微信语音，
或者是甚至说我给你问没事，
对，就要找那个人说，哎，那个事儿什么什么，就是我会首先我得在心里内心酝酿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描述啊。
一样一样的，我会看点，比如说现在是3:05，哎呀，3:10再打吧。
对，
3:10，哎，可能他这是不在，3:15再说吧。
或者甚至这一天都过了4点了，我心想啊，你要不急的话，我明天再问吧。啊，人都不一定在单位了，什么之类的，就这种啊。然后那一周完全就是不用我问，然后我还轻松享受这个整个这个
结果
丝滑的过程带来的这种愉悦，是我就觉得这周是难得的，
太完美了，
啊、
是吧？
还有很多就是，
那你应该去买个彩票当天
啊。是吧？但是我又觉得，你看买彩票，我又觉得跟这种感受还不一样，因为那个就等于是你在求一个结果啊。对，但我日常感受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你写在那个运势里啊，他就不是说你会遇到什么好事儿，
也是诸事顺利。
对，而是说你会感觉到，就在那种非常虚的描述，就说什么一切的运转都在朝什么好的方向什么的。
嗯，
会就明显这种感觉都在朝前走啊，都在得到推进，就是是或者说什么，如果你在这周提出什么想法的话，可能都会得到支持，一般就是会是这种那个，
就是比较模糊的，
对，这种，
但是越模糊就证明越都能顺利发生。如果单指一件事，那可能只有这一件事。
对，但我倒没有那种好信儿啊，就是去查一查，就是倒查，就是这周运势有没有相似的描述啊？对，因为其实每年一般年初都会写一个说什么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生肖的这一年的什么走向，或者说各种不同星座的。
本人每年都会看。
是吗？那你会后来会去验证吗？
会。
复盘。
会。
啊，那就会对上吗？还是
有一些会，有一些确实会。
哦、但这个对是
没对上的，我就会更安慰自己说啊，已经顺利化解了，所以没有发生。
是，因为我还是站在另外一种就是比较不信那个角度解答，就是这不就全靠自己往上硬靠嘛，对吧？因为他肯定是他写的是一个什么上上下下那种趋势的描述，全靠你自己往上按事儿，对吧？就是他说你几月份可能会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抉择，然后你自己往上安排说，确实我当时在哪件事上需要我去选择啥的啊。就我一般就会，我有时候很好奇，就是因为我看的时候我也会认真看一下，然后通常会，如果他说你几月份不顺，会引起我的警觉啊。但这个就 这记忆就停留在我看的那个阶段、
哎、你可能到时候过了也就忘了。
对对，然后我反而现在会觉得，那我要不就把今年年初找着那种写的那个东西，然后回过来再验证一下，看看是不是说的对，然后明年的时候看看明年的准不准，就找到了那个。
就是反正这现在变成我的一种习惯了，我每年都会这样。
哦，
就你也不是说希望它多准或者多不准，就是怎么讲，整体上你让你心里有个底吧。
嗯，
就是有一个像你说的，其实都是一个大趋势嘛，因为不可能是说给你掐到日子，给你看
那种就是付费的了，
那种可能也其实也比较恐怖。你
啊，能算准某一天什么
事？就如果你有那么明确的什么血光之灾或者什么，那也不太好吧，对吧？
啊、
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看不出来什么，才证明你是平稳的度过嘛。
啊、对，
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我跟别人聊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其实你去年挺好的。”我说：“我没感觉呀。”然后
没事就是好事。
对，但是比如说等再过了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啊，这确实是这样式的，因为没有
可能过去那年就是最好的一年。
对，就是、
一年比一年次。
对对对对，就是你平稳度过了，没什么事儿发生，甚至于说在你记忆中没留下什么记忆点，那恰恰就证明、就
是、这
是
好事啊。
对，
网上流行这句话是吗？这都是好事，确实
是这样。就包括叶子刚才说的，就我在工作当中也是深有体会。一般比如说我们要找领导去签个文件，可能是需要一溜的领导去签字，你可能卡了第一个人你今天就签不上了、
嗯、
然后又不能一直在那门口等。
对，
嗯，然后现在比如说那个可能其他部门的同事，你也如果你关系一般的话，你也不能说等他回来你再告诉我、
嗯、通风报信这种。
对，你得是关系好一些的才行。有的时候他们也确实也是观察不到嘛，
领导也是神出鬼没。
对，然后这样呢，你如果第一个字儿你就卡住了，你就得回到你自己的办公室，然后你什么又干不下去，完你又得还得行动，还得再去一次两次还行，如果反复几次，你心态就崩了，想今天算了，今天这事儿就不干了。如果更倒霉的呢，就是在你不干的时候，你的领导会问起你、
哦、
这个事儿进度到哪了，然后你一说还没整的或者什么，
说领导不在，我也没办法。
啊、对，完他就说，那你赶紧出去呀，你赶紧去找啊，就会加重你的心理负担，就导致于说。后面的心情可能都会受影响，然后自己的活也没干，也没专心干。
嗯、我就是，如果我有一件事儿是
卡住了
，我其他都没什么心情。
对啊，因为就相当于你还要再继续跟进，然后你自己的时间就变成碎片化的时间了。
但我有一个比较玄学的，这个真是纯我的一种偏执的想法，
嗯、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事儿，它可能是需要，比如说需要几步审批，
嗯、
其实是。人在办这个事儿、
嗯、
他不是一个对，就是但是就比如说是你把一个材料交到一个机构去、
嗯、
然后他内部他有自己的流程、
嗯、
然后他其实他有那个期限，比如说两天给你出结果，是，对，是有这种的啊。但是就是我把它形容成就是它是一个黑盒嘛，就是这里边就是假设你根本不认识里边人的话、
啊、你看不见里边的流程，
对，你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办的、
嗯、
总之就是他们两天之后给你结果、
嗯、
也有点像那个比如说医院体检你抽过血、
嗯、
然后他告诉你几点来取结果、
嗯、
但你不需要知道里边怎么验的，
你不知道到这有没有人插队插到你前边
对对，然后啊、确实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现在这种东西不都数字化吗、
嗯、
其实它有每个节点你是可以追踪的、
嗯、
你有一个那个凭证号、
嗯、
就是其实我是能用这个号去查它办到哪步的、
嗯、
对、
嗯、
但我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心理状态啊，就是其实你不查、
嗯、
它在这期限内往往都能顺利给你回结果、嗯、但你恰恰因为某一个它着急，你想在他那个有结果的第一时间就知道、
嗯、
你可能这一上午你就查一遍发现还、
嗯、
这步还没通过、
嗯、坐立难，
对，这步还没通过，对，
反复查查一百遍，然后一人点烂了。
对，就是我觉得这就非常玄学，就有些人有些东西就比较着急，但是恰恰是比如说其实这同一件事儿他分给四个人审批，就四个人都有权利批他批这个事儿，但是呢不一定这一个件到谁的手里，然后有些人呢喜欢早上来了
就批，
就把这个件就批过去了、
嗯、
有些人会在
下班之前
来了把这个劈了，总之都在时间之内完成了。但是我也不能说那个下班来劈这个人他白天不干别的活，他可能有，他就是排序，
就是工作习惯嘛。
对，他把这件事放在最后劈，他也不违反他自己那个工作的那个要求。但这当中就选谁，就是说就看你这个价能不能分到那个最早就爱先劈这个事儿那个人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一通常情况下，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上午都能完成的，但是经常有这个东西，他明确告诉我说，他可着急，你帮我看着点儿，这个上午能不能完事儿？这个就是那个词，好死不死，就偏偏我就看他，我根据这个猜测，因为那些人呢，我感觉都完事儿了，都劈完了，独剩就剩这一个，就会分到那个他可能喜欢下午干活那个人了啊。然后就劈不过去啊，就这种。然后这种你反而是你还要找那个机构里边去沟通的话，因为他们不是早上的平均分完的吗？你还存在一个你要把别人的活再挪给这个人干什么的？那有些好说话就帮你了啊，就还变成你的人情了。
对，你还求人
啊？对，
还得说小话
啊？对啊，再加上加之这些人本身还有一些办公室个人斗角啥的，我也是片面听说嘛，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不知道的好，有时候就是觉得我查不查呢，我还是别查了。我不查其实会有一个好结果啊，甚至会那种就是会他挑毛病，就是这个事就不同，我给你拒回来，给你打回来了。
那这有点太惨了吧。
然后你去追问说究竟是因为什么，
哪里有问题。
对，你发现也是个你未曾设想过的小纰漏啊，被他认为是这个有问题。而且就是通常这种东西呢，会是以前可能也没有人注意到的小，
或者你会觉得说，那以前也都这么整的，也没说有毛病啊。
对对，
但是到他这就不行。
对，感受到那种宇宙带来的敌意，就是他今天就发现这个问题，他内心觉得过不去了，他就给你退了啊。就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也是，就这个事儿，其实你平常不会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不行，今天就觉得啊。不行，我这心情不好，这个就是不能通过。因为你要是上纲上线来讲，他就是不完全符合那个要求。他说那你
就是人家拒的也是有理的，
对，
也不是没有理
的。对，你有，
只不过呢是其实就是可大可小的问题。
对对，就这种啊。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内心那种愤懑。
其实这有点像墨菲定律嘛，有时候就你越不想来什么，就越来什么。
对，就是我经常遭遇那种，他本身就，你要不跟我说这个事儿特别急，他完全在他期望的那个时间段就能办成。
对，
但他越是从一开始，他就比如说我们东北比较流行找人儿，然后层层领导交代你。啊，说这人很急，那人很急，
这个气氛烘托得很紧张，
对，
然后反而办不成，
然后他就对有问题，那
你这卡脸，
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就是，然后你还得给人解释，因为你还得给那个，因为领导发话的事，对你更得解释，说他为什么这不行，那不行，啊，
领导还行，这有什么不行的？
我上周有一个这个事儿，我全归因于说，所以就是这个人或者。这个环这个整个这个交易当中的某个人，所以导致的，是为什么呢？我得这么讲了，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吧？
秒懂。
他接触这种就是这个叫什么呀？房产交易啊，或者什么放贷贷款这些东西啊，然后是有人找到他，找他这个人，找他办事这个人呢，是一个买方。买
房
那是要贷款，他是着急想要放款，但放款这个钱不是正常就是打给卖方嘛，但这个钱实际上现在是在沈阳，他是经过一个中间机构资金监管，是不是这个钱打到资金监管的账户，
第三方平台，
对，然后再通过这个平台再把钱打给卖方，
某付宝相当于
有点这个意思，对，就是他是原意是想减少你这个直接打给卖方钱的这个风险，
对，
因为你还有首付款也要打给他嘛，这个然后贷款的钱也打给他，然后这个买房人跟我这个朋友说的什么呢？说为什么着急？他第一天是这么说的，因为第一天
上来就着急。
他第一天找我这个朋友的时候，就其实跟他说，就是因为他已经问出来大概找我这个朋友当天就能把钱放出去所以他就找他。他跟这个我这个朋友描述的是说，这个卖方啊，因为这个卖方实际上，卖房之前这房子也是有贷款。 他是借了小额贷
啊，
还自己的房贷
啊，
然后把房子这个贷款结清之后，把房子过户给这个买
房，
然后但买房这个房款得赶紧还给打给卖方，然后才能把这钱还小额贷。对，现在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操作吧。如果你是有贷款还想卖房的话啊，然后他，但他这段我相信是真的，但这个求我这个朋友办事的这个人说的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个卖房人他不是借了这个小额贷吗、
嗯、
这小额贷公司扣了这个卖房人的身份证，但这个卖房人今天晚上就要坐飞机。
这故事有点复杂了吧。
他就是想要，对吧，你看我们这个岁数人一听这种事儿，我就觉得
当一个事情描述的越细节的时候、
啊、
我反而越
就是世界上没有这么多巧合啊。因为再一个你就是身份证原件不在身上的话，现在坐飞机好像也能解决。对。
这边吧。
就是我听完之后我也理解了，实际上他就是给你描述这么多，就是告诉你说我今天就是想把钱、
放出来。
对，放出来啊。这当然这也合理合法，没什么别的猫腻儿，但主要是你后面描述这个情境让我觉得
产生怀疑了、
啊、就不用这么多余解释说这个卖方今天晚上坐飞机走啊。我怎么那么不信他刚卖方要走
要跑路吗？买方你不害怕吗？
对，那我更担心这小孩，我替那个小孩贷平台担心啊。然后实际上当天这个钱确实从这个借款这个机构钱是放出去了、但是放到这个
放到最后一秒
监管平台，这监管平台当天不还周转
啊，下班了。
我不太了解监管平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今天收到这个钱，但得明天才能打出去 啊。他们就是也是这个流程，
过一个日中呗，可能
啊。对，那这具体金融的事我不了解，所以我都是听来的嘛。所以就这事实际上已经那个他这个理由，在我听来之后，我觉得已经破产了，因为这当天钱就是打不出去啊。但是第二天呢？他又找我这个朋友了、就是他去这个监管这个机构去查了，贷款这个钱到账了，但是还有一笔钱，就实际上他那个首付，也可以通过就是公积金的那个账户有那个余额、现在反正沈阳市也可以提出来当首付
啊，公积金余额
啊，对，
提出来当首付，
当首付，对、
啊、
他说这个贷款放出来的钱，像借的钱他查到了在这个监管账户里、但是他之前要预提的这个
公积金的钱，
对，他自己这个钱
没查到、
但是这个监管账户的要求是说这两笔钱我得一起给卖房，就是得这我也是觉得我要不你要不买房不经历这些你也不知道这么复杂，
不了解，
对对对、问我这朋友怎么回事，然后往下这事儿，我觉得就是我要说的核心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当中某个人倒霉，因为我这朋友后来去查，好像是这是一个系统问题，但这系统问题之前就没发生过啊，就在这一天发生了啊。然后你要从这个细节来看，就这个人着急，就其他人如果你不差这不卡那么严，非在这一天收到钱的话，他感受不到，他可能因为他可能收到放款短信，但是好那个各种政策上都写了，你可能等多少，比如说
工作日，
对，比如说你看你买东西退款不也是吗？他都给写的时间都挺长的，
起码得是有一个几到几天这种
字样，对对，
因为他是为了。他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嘛，他不可能跟你说的可定可卯。
对对，那你要一旦没拿上，或者遇到这种，对，遇到这种千载难逢的这个机器有出问题啥的，
系统问题。
对，他跟你都有一个余付的时间。
是的。
但就是他这个人，他是天等于是时刻在盯着说钱到对到没到账，结果就是死活找不到。然后你看，就也跟我之前讲那黑盒差不多，就是你要不管他。其实钱也差不了你的，因为他就是你的钱，已经同意给你放了，肯定能到账。但你要是时刻去关注说他咋还没到账，还没到账，然后你再去一问啊，内部人给你一问内部消息，
就是卡住了，
还真出问题了。我就觉得这究竟是还是第二天他就不说卖方要
坐飞
机的事了，
走不了了。
他说呢，是因为那个，因为卖方这还是他确实是借了这个小额贷，但是这种贷款不都是按日计息吗？
对对对，利息很高。
但他们也是谈了，这个东西肯定是晚一天，他交付这个钱的话，这个产生的利息都 买方承担
啊
啊，因为可能买方承诺了呗，我多少天之内就那么钱打给你，
嗯、
但你每多一天，这个卖方自己借过来这个钱的利息都是买方给，
那这也很诡异，那还是买的比卖的着急，
嗯、
感觉
对。对，但那这种，那我觉得这种事儿一方面少不了中介在当中出的招、
嗯、
对不对？你也想买，我也想卖，然后我但我这有贷款怎么还？就是中介不仅能帮你买卖房子，还能帮你联系到这个小二贷平台。
那是一定的，
啊、对。然后、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游走在这些机构
中间，甚至他们自己就是放款了、嗯、啊，
谋取利益是
啊、
嗯，然后导致这些信息都完全不透明。
对，嗯，反正这个。确实是，你要不亲自去经历这一番，你不知道这当中
这么多猫腻儿
啊，或者说这个差一天差多少事儿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特别着急？我现在也是有点理解了。
那是
对，差一天差利息
就相当于你欠高利贷，那你可不是
对，而且他们
分分钟就想拿到钱，
上来就几十万的呀。
对啊，额很大。
首先，我就觉得这个产生系统问题这事儿就非常不常见啊、
嗯，
但我也可以非常玄学的吧，就赖给这个。就是着急啊、你看他越着急啊、这事儿越不顺，甚至已经不顺到影响了这个整个这个大的这个体系运行，都在这一天卡住了。
他发功了，然后把这个系统搞坏了。
对，
有的时候吧，我常常自己也在想，其实这也是比较焦虑的一种状态，就是你什么事儿都很着急，或者是就是一定要去在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去监视它，就要去这个。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其实这也是就是性格里边焦虑的一点。
嗯，
那些可能真正松弛的人就是无所谓了，不管了，也许结果反而是好的，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心态也是比较轻松的。
我目前这个价值观就驱使我、
嗯、
不太想知道所有事的这个真正的运行的方式、
嗯、我也是
就是你不知道呢你就干等，
你就不着急。
对对，
你就以为中间就一个过程，其实中间可能还有十个过程。那你不能去追踪每一个过程，你一想到哎妈呀可能不一定在哪里就卡住了，那你就是给自己徒增烦恼。
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刚才提这个墨菲定律了、
嗯、
就是你越说哎那不能在这个环节出问题吧，哎他就给你出问题，然后就每环节都出问题。
这件事我有话要讲、
嗯、
就是我刚才跟叶子透露了一点点、哦、嗯，我在网上报了一个班儿、嗯
啊、
又在瞎花钱。
行，没事，我觉得我是最能理解你的。第一回在讲这种故事的时候，如果你不好意思给别人讲，讲给我肯定没问题。
因为你也没少报班儿。
确实，
嗯，就是我报这个更加诡异，就是有点像那种正念冥想那种。
根据我今年已经年初已经打击过一波了，这剩下来的多少应该是合法的吧？
这个也没有什么合不合法，就是你交钱嘛，就是你愿意。其实我也是想，嗯，通过一种花钱的方式，就是强迫自己去正念一下。因为所谓的正念嘛，就是刚才椰子说的这种，就跟墨菲定律似的，就是你想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想。我不要什么。
其实我在用 iPhone 之前根本不知道啥叫正念、啊、就是 iPhone 老告诉你说要不要
对对对对，
你该正念了。
对你该正念了。就确实是这样，这个词儿，这个词儿
乔布斯带过来。
对，这词儿不是我们大陆本土的语言啊。有一部分是翻译的问题，可能就是其实古早来讲应该是跟台湾那边有关系，是他们翻译过来的说法嘛。就是你发生任何事儿，你不要去，就是你想的时候，对，你不要说是我不要什么，就包括啊、举个例子，你说减肥，你不要说我不要变胖，你得说是
我能变瘦，
我要变瘦啊、或者说哎呀我今天遇到什么事儿，我可别倒霉呀，你也不能这么想，你得想我今天得顺利呀，就是你要把所有负面的词汇变成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
是有本书我好像不止一次提到了这个秘密。
哎呀，
秘密，对不
对，我这个课程的起源就是从这个视频来的、
啊
秘密。但是
那我还是懂点儿。
是其实它也有点是属于像吸引力法则的这个感觉。就是你想什么你就会吸引来什么。你像说一个人总是抱怨，就或者说老是说自己贫穷，老是说自己烦躁，他可能 你的气场就是这样，然后你吸引来的东西，你周围形成了这个漩涡，嗯，也是会这样。
其实这个事带给我的那个冲击，就是刚才提到这事儿、
嗯，
就是。他是你甚至一定要想了词儿都是好的，
嗯，对，
就是你避免想我不能怎么地，
对 对, 对，
就是你哪怕说我想的时候不能怎么地，也会把这个怎么怎么地这个负面的能量
吸被读到，
对，给吸引过来，就是什么什么我不希望我的什么家里怎么怎么地，反而也会招来这种这个负面的这个消息啊，这个是当年我第一次看这书时给我的小的心灵。产生了冲击，对，是吧？啊，我还得就是凡事我再想到
还得往好的方面想，
对，我还得就主要是换词儿，
同反义词替换，啊，
对，
嗯，
还挺考验人的。
嗯，他就是强调一个点，就是说，嗯，每个人每天都会产生一个振动频率
哦，
嗯，就是如果你。像触发负面的关键词，你的振动频率就会降低，
哦，
然后这样就会其实跟气场有点相像，你就会导致你整个人的气场下降，你气压降低，然后就是你的磁场就会变弱。
咱这班卖不卖水晶
啊？不卖。
因为这套词儿我在那个卖水晶的直播间，
就是这个老师对他修的方面非常多，
啊，
当然那个也是他的主攻啊，但是我们这个课
因为说磁场能量的时候，就水晶就要出场了，
对，神一些神秘力量哈，啊，嗯，就是所谓正念嘛，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每天早上起来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任务就是说你每天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关键词，比如说我今天休息，最简单的例子，我今天休息，我觉得我醒的时候就想我今天得挺高兴，今天挺放松，嗯，就是睡一觉了不用起大早了，我这一个礼拜非常的累，我今天终于可以放松了。而且像一般像我这种工作性质，我在家是没法继续办公的，我就不用想这些事儿。那么我今天就是一个放空放松的状态，就是你每天早上相当于给自己定了基调，给自己下了一个关键词，
嗯，
然后呢第二件事呢，老师给我们的功课是说你可以在一天的某个固定的时段冥想，但这个对我比较难，我一般偷懒都是刚醒的时候在床上冥想，想想又睡着了，
哦，
我特意问过老师，我说我这种我总是睡着了，这是不是不算数啊，那我是不是就相当于我就想了几秒钟我就睡着了没事吧，老师给我鼓励，他说，哦，你睡着了就说明你非常需要睡眠。
哎呀，正面高手，
不要有羞愧感，哦，那你睡着了就是睡，你应该想你睡着了对你身体更有好处，你醒了之后你头脑可能更清醒，嗯，你正是因为你困倦你疲乏你才需要睡觉，不然平时你躺你还睡不着呢。
对失眠呢还。
对呀，啊，然后我说那因为他要求说我们早上做嘛，我说我可能早上这个确实就容易回笼觉睡过去了，我说那要是晚上做行不行，他说也行啊，只要你自己选定一个时间，你决定开始做这个事儿了就可以。然后我说那晚上要睡着了，完了他也是这个鼓励我，
哦，
那晚上睡着了也很好呀，
总之你就是缺少睡眠，
对，就是那也顺利帮助你入睡，也是
老师给你的备注就是爱睡觉
困也是一件好事啊，是吧，让我豁然开朗，虽然我这项作业总是可能约等于没做，但是我总是给自己打勾，我完成了，反正我想了，对吧，
我就说我那个上半年看了一个就是简粗浅介绍佛教的一本书，然后也提到就是佛教也有这个东西，
嗯，打坐呗，
对，就甚至其实乔布斯那个禅修，
嗯，
就也是他起根上也是来自于这个，
那他肯定是印度起
源，印度那边，对，那瑜伽也是印度起源嘛，都是其实都同源啊，然后他也提到这个就是当然他你可以叫冥想，他们就坐禅嘛，
嗯，
一个意思，
对
啊，但是因为我没实际体验，
嗯，
我就觉得绝对绝对按他说那方法，就是你完全进来在那儿坐着，
嗯，
我就会睡着，
嗯
啊，但我没实践啊，我就，嗯，因为我是比较好奇他，
我更懒，我连坐都不坐，我躺着，嗯，那你说我
那躺着肯定
睡着，我能不
睡着
吗？
啊，
对呀，
啊，那躺着不睡着，你就能你有天赋参加那个躺平大赛，对，那个是要求你不能玩手机，不能坐起来，但是也不能睡着。
那得多痛苦！
我觉得一般人做不到，啊。
我妈可以参加失眠的人，
其实也，那你坐那儿，其实我觉得商场里，旁边那个嗡嗡嗡那个噪音非常催眠。如果你真没事干的话，
所有白噪音都很
都是助
眠，
是的。所以那个比赛是经过设计的。我说回来，就是他当时描述的那种，你如果进入到那个冥想的状态，你可能会就是其实达到那个正念的作用，就你会怎么让自己平静下来啥的。但我一方面我非常好奇，所以我呢。也就是说我整了个蒲团儿，啊，我想按他说那个，就是就哪怕就是什么五分钟十分钟，但我确实没实际这么干，因为我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我
很难坚持。
对，因为我就坐在那儿，一个是我可能像当代人啊，你心肯定不可能那么静，
对，
你很容易就想这想那。你比如说我
最大的困难就是想立刻看手机
啊，对，
甚至你会想我不玩手机，我只想看看过了几分钟，这也是。
啊，对对，
这是犯规。
对，就可能太容易被就是别的东西吸引走了，或者自己创造一些别的
开小差，
对，想法，就很难这真正的静下来。
是
啊，所以我比较向往，或者说找机会还想尝试一下，就是真能，因为他们一说就是什么打坐半小时啥的。
哦，我
觉得你要纯静坐半小时，然后你还不睡着，你还
你还不闹心
啊。那真修成了，
是是是
啊，我们还是俗，首先还是个俗人，
所以就是你最开始不可能就一下就半小时，最开始五分钟都是度日如年，这个东西也是，逐渐的。
等我做成了，可能我们节目专门录一期，给大家
没有事儿，
给大家分享那个这种
不是
喜乐的感觉。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那期节目没有人说话，
啊、
就通过心流在交流。
有、啊、没有人说话？这节目太好做了，我们就每次给你放半小时白噪音，大家一起共同冥想
心流。然后我刚才这不是讲了两个作业吗？相当于每天的功课，然后每天还有一个功课就是。每天早晨这个老师会发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发过的一个早上的正念的对自己的喊话，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
哦，那跟那开头那关键词有啥区别？
我可以简单的。
关键词是你自己定的。
对，关键词是只有一个词。
哦，
他说是你就是你刚接触这个东西嘛，就是你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关键词，那是会增加你的负担。有些人比如说我今天又要很高效，我今天又要很快乐，我今天又要很什么很松弛，这些都是矛盾的。
但我其实我最近啊，我的实际体验，我平时上班我就不说了，我周末的时候我确实会在这一天的结束，我给自己一个关键词。
对，我今天挺舒服，
有一周就是高效。干了四件事儿，
行、
啊，早上去爬山去了
啊
就那周那一天啊，
行行行，
简直高效的不得了。
那我出门也是很高效，
是
一天能逛，
反正我
那么多地儿呢。
我暂时我会在那个这一天的结束会给这天一个评价、
那你会是那相当于是你对今天很满意
啊？对，
哎，我今天干了好几件事儿。
对，
比如说我今天我就很有成就感。
你看我自从
我
上次想录那个舒适时刻的时候，我就有意识的，其实想提醒自己，就是发现这些，就是过得正常的没事儿的，但是那比较顺的一天，你就主要发掘这个啊。我也快那啥了，快成那个大仙儿了，大师了，
快可以加入我们的课程了。
是我主要还是开班，这收钱比较重要。
对。我简单的念两句这个、这个叫，其实我们这个课程就是它是刚才叶子提到那个秘密，其实是这个是比秘密更高一个阶段的课程。
秘密也有二，出了好几本了。
不是，这个是亚伯拉罕什么信息啊、然后这个是早晨的自我信心喊话，什么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我向自己宣告，不管我去哪里，我做什么，我跟谁在一起，我必定保持今天的愉快。
哦，
就是类似于这种的。然后，老师要求我们的是，读两遍，因为有的人可能语速比较快，一遍的话是
没有暗示到自己。
对，就是时间太短了，而且你很有可能就是你会在，甚至于说人分心到什么程度，你在会读短短这几个字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分心。这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嘛。所以他说念两遍，大概你就能持续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样的话，而且你就尽量不要分心，你才会 说
让自己听见，
对，真正的起到对自己暗示的一个
作用
、嗯、然后我们那个群里现在就变成了每天人都在，就是其他的人都在分享好事儿
啊、
哦、嗯, 嗯，就比如说我今天什么中奖了，发里边一个，然后或者说我今天
我最近
薅到什么羊毛了，就很开心。
我最近关注的一些微博上，就我不认识的，但是是也属于大V那种、
嗯、
啊。前一段时间也开始每天在每天分享一个今天发生的好事儿和遇到的好人，
嗯
啊、
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人嘛，就是说你。反正我现在是听不太得这种抱怨的话、
嗯、
就是我一听到别人说很丧气的话，我自己都很抵触、
啊、
我觉
得
你得
远离这样的人，
对，就是别跟我说这个，我也不爱听，
对，
而且
把你的情绪也带到那个，
对，我自己想的也是说我跟我自己说也是也不要这么想，就是嗯，人生嘛确实是高高低低，但是你老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就看不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
把自己都带低了，
对，
本来可能没有那么不顺，
对对对对 对，
他老说那个不顺的事儿啊，我要插一个小故事了、
嗯、
这事儿发生在我的高中、
嗯、
但是是我非常有意识的，一直到现在我都意识到说不要把自己置于一个，就反复跟自己说为什么今天我这么倒霉，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我很忌讳说这个话，
嗯，就是
即使我说了，我也只是口上，就是口头上发泄一下，
嗯、
不是说我心里真的这么觉得。
因为我
还会告诉自己，千万别这么想。
因为那一天是我直到现在回忆起来，都是我能明确感觉到，我就是为什么那一天所有事都不顺啊。
嗯、
但其实关键其实
这么深刻的印象，
就这个事儿的，但我说出来就非常可笑啊，因为前面真正发生在上午的具体的有其他的不开心的事儿，我已经记不住了。
啊、
但这事儿的集中爆发是发生在那天中午。那当时我们高中中午还可以订饭，
嗯，
就是叫外卖啊。
嗯、
但当时叫外卖不是平台送，是
商家自己跑。
对，我们有一本那个联系方式，就周围的几个，其实就几个那种常见那种，他们可以做盒饭，然后你可以去取。就打电话，他给你送到学校嘛，学门口，然后你可以去拿回来。然后那天就是也是，就是我们是常订这家的饭，但那天哈，就是之前的种种不顺已经发生了，在我内心里，我的这个心里已经感觉那天不太舒服了，就觉得今天啥事都不顺。然后这个订饭也发生了，就是来的巨晚，就比平时正常就跟早就送到了，那天就是也送的非常晚。然后我们几个男孩去取饭。也是这个取饭过程就非常波折，包括跟他沟通什么就不太开心，
拿错了又什 么,
什么对对对，然后拿回这个教室呢，分完我就发现我这盒又没有筷子、
嗯、
然后他这袋也没有多余的筷子、
嗯、
啊，就是在这就是发生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的
暴躁了，
崩溃了，就是今天前面发生了各种不开心的事、嗯、然后最后就到吃饭这一步上，然后也这么不开心，
饭还不让我吃、
啊、对，这时候就有那种啊
要爆发了、
这个暖心女同学 啊
哎呀哎呀，
不是，就是因为在旁人如果他内心没有这些波动的情况下，他其实觉得这都是小事儿、
嗯、
对吧，你只是因为你说最后说白了就是那个
没筷子，
盒饭没筷子嘛，他就说我有筷子给你一双就完事儿了嘛、
嗯、
就递给我了，对，但我当时那个内心的不开心就远远不是说一个外面没有餐具、
嗯、
这么一个小事儿，就等于积累了整个的一上午各种不开心的事儿，
哪都不顺，谁都跟我找茬，
对，
都来欺负我，
对，最终就怨气怨到说就连这个吃个饭、
嗯、
都
不让我好好吃，
都不顺利的这个程度，对啊，但那就是但那一天我发现这个事儿之后，我之后就觉得不应该让自己就是
嗯，
首先就把所有事都归结为说我今天这么不顺、
嗯、
就你越想今天这个事儿不顺那个事儿不顺，然后你遇到下一个事儿还不顺，
对
啊，
就他在你的心里滚雪球越滚越大，然后影响你的正常的情绪，
对对，就
然后你可能是以前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还好不会犯什么错误，但你工作了之后或者是步入社会之后你接触的事儿越多，你就很容易导致自己再犯其他的错误，
对对、
嗯、
因为有些事儿你平静来看它就是
小事儿，
普遍会发生，而且如果你当时没有这个情绪，它也不足以让你那个、
嗯、
那么生气，或者说那么的悲伤。 啊，因为其实
要哭了。
换句话说，你如果天天都订盒饭的话，你是会有机会获得多余的筷子的啊。他有时候给的少，有时候还给的多呢，就是这样式的啊。
是。而就是当最后发生的时候，你不应该想说我没有筷子吃饭，而是应该想行了，那些都翻篇了，现在本公主要好好吃饭了。
对对对，真的是。因为后来我就会每次发生类似这种，我就会不让自己想说今天不顺，因为你我就想今天如果我发现自己不顺的话，就紧接着下一件事就开始也不顺了。
嗯，
不如把它解释成一件其实就是偶发的事件啊，或者说这个不影响到我今天别的事儿，或者说先发生件坏事儿，那可能会发生件好事儿。
我以前吧，就是原来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这种想法是可笑。我心想，这不就自欺欺人吗？这怎么就是那个啊？你这不就是用一件事儿来掩盖另一件事儿吗？你这不就自欺欺人吗？我原来会这么想，后来我的思想已经，
那你还是太年轻了。
对，我现在思想已经端正了，我觉得我就是要往好处去想。
对，
我甚至于比如说之前那个我们那个粉圈总在抽奖嘛，我总是抽也抽不中。然后我一个朋友之前也是跟我一样运气很不好，我俩抽啥都不中，或者抽中的全是一些自己已经有的重复的东西，就想要的永远抽不着，都得自己花钱买那种。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他运气就开始转好了，他就开始抽着想要的了，然后甚至于他还能多还能分给我。然后我就想，你看也没事儿，我自己虽然抽不着，但是我朋友抽着了给我一样。就是觉得说你就不能想我手机太差了，我怎么老是抽不着。
这个我也有例子。
嗯，
就是现在不也挺流行盲盒的吗？
哦，是。
就盲盒的风又这个
又刮回来了，
比较晚的吹到了我的办公室里。我办公室里有两个小姑娘，特别是其中一个就非常沉迷买盲盒。
嗯，
啊，然后她关键就在于这个，她确实有那个明确想要的。
嗯，
啊，那你这种
你就端盒呗，
你如果抽不着不就是会有那个落差吗？
是
啊。然后上周就有一天他这个快递就到了。
嗯，
然后我这办公室就有一个哥，这比我也大几岁，比这些小妹妹都普遍大几岁的一个哥。
嗯，
啊，他说买啥呀，他说，然后那个小妹妹就说，那你帮我拆呀。
嗯，
他说我帮你拆，你想要啥？
哦，
啊，你想要啥我帮你拆，肯定能拆着。结果就真拆到了。
哎呦我
啊，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我的解释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你要有如对这事儿有足够的自信。
嗯，
就是相信我就是有这个手。
嗯，
我运气就是好，那就是你不能说这事儿用科学来解释。
嗯，
但是我相信有加成啊，就比起你在
完了咱们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比起你在拆之前你心里想的是，哎呀我现在抽啥都抽不中啊，我哪能我抽到隐藏啊，你这么想就真抽不着。但是这个大哥就这种，就是我帮你抽肯定能抽，你想要啥给你抽着啥，或者说我能给你抽到隐藏，他还真大几率给你抽到一个好的。就是你也可以说这非常戏剧化，
非常概率化。
就是你如果用一切的科学解释，用概率解释了就根本解释不了。我回头来说，就是无论是你看了什么心理学方面的书，或者说宗教各种那种书，其实你总结起来就是人其实就是非常主观的，靠自己的想法来解读这世界发生的一切事儿。
对
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录完节目不是说客观的一定能让你自己变得多好，但是肯定是你如果想就是这一天你的心情比较好的话，你是需要转换自己的想法的。
对
啊，就是
有的时候就在一念之间。
薛姐刚才提到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年轻时候也会觉得这事儿是非常客观的，好或不好。
嗯
啊，你不能说我自己就是想它是好它就好。
对，
嗯，但实际上
我长大了，我现在需要这种了。
对，就是或者你跟这个大家也是互相成长互相学习的。
嗯，
你看到大家是怎么活的，其实就是在于一个解读。
就是在自己糊弄自己。
自己糊弄自己也只是个初级阶段，因为我其实但是其实有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冷静的啊。
嗯，
就是你看别人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人就是睁眼说瞎话。
嗯，
我第一方面我从内心里是错愕，
我是佩服
啊。第二步就是佩服。就是
这他都能瞎掰出来。
就我理解的是他是真这么想的，你不能怪他啊。 就是他是发自内心的在说，他是发自内心的在信，嗯，所以你即使你站在一个不理解他的角度，觉得他是胡言乱语，
嗯，
但是就是同样来说，他甚至可能过得比你过得好，
是
他精神状态好，
嗯，对，
是这样事儿的，就是你也不存在批判他什么什么。就是你只是
发疯使人快乐，
你只是干的比较不正常而已啊。但是他在内心状态当中的时候，嗯，他就是比你开心，
对，他就是比你不在乎，他不内耗啊。
不知道引导到哪去了，但反正
一些生存技巧吧。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啊，
为了活下去，
对对，就是人还是不能太当，
嗯嗯嗯，
或者那种什么焦虑来源就是太。相信那些外在的评价了，
嗯，
啊，外部的一些言论什么的，最后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报这个课也是因为就是之前一段时间嘛，因为我父亲生病了，然后可能对我有心理上有一定影响，因为他之前身体一直非常健康，没有任何预兆，然后就是反正也让我反思了一下吧。但是那段时间确实是就有点影响到我的整个状态了，然后也是。就是恰好看到，然后我就决定要试一试，总是没有坏处吧，就跟吃保健品一样，对吧？虽然也许你觉得是智商税，但是没有坏处，起码，嗯，我吃的都是粉面子，它也没有，它也不是皮霜，嗯，就是心理暗示对一个人，尤其是在生病这件事上，心理暗示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从我父亲身上也，明确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嗯，所以我奉劝每个人，
就是我以前
都要往好。
我以前也发现过这个奇观，
嗯，
就是其实在这个住院病房，
嗯，
大家心态都是最好的。
嗯，
当然我还是说你排除那种就是生理上就非常痛苦的啊，就那种成天就是疼的那种，那肯定心情好不了。
是是是是是是。
但如果你是在那养病的，嗯，
痊愈了，哎，这人又出院了，嗯，你看又没事了，又好了。
而且就是啥都看开了，
嗯，
就是你在外边各种不开心，你在医院住的时候就平静，就说能继续活着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事了。
是啊，就是我最近就是工作量非常大嘛。然后可能我已经连续快一个月吧，一直都在加班，每天都在加班，然后整个人状态也很疲惫。
那上海迪士尼咋回事？
哎呀，那不是忙里偷闲吗？那不是给自己的小奖励吗？
这拆穿一下，
小奖励嘛。然后就是也很疲惫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打电话跟家里说的时候，我爸就说：“哎呀，差不多就得了呗，那啥不比命重要呀？”就是这是他生病之后对人生的豁达，就是在他看来已经这些事儿都无所谓了，嗯，间接也对我有一定影响。虽然我还是在加班，但只是完成分内的工作，多余
的，
对，多余的我也不想了，想那些也没有用。领导说我说我吧。
你还得，你首先得活得过他。
那应该能吧。
对呀。
是这样的。
你像我要讲一个非常朴实的话题了，
嗯，
回到最后，
嗯，
就是这个买彩票这个事儿，啊。其实我是这样，真的是我觉得我在彩票站，
嗯，
买刮刮乐，
嗯，
我就很少能直接中奖。
在商场买
啊，就我说就是商场，
啊，
就是我给自己的感觉就是那个商场其实它平时就非常嘈杂，
啊，
然后我其实比较在意那个路人过来看啊，就是有现在好像是比较规范了，就是那个卖这个刮刮乐那有一段时间非常泛滥，甚至有那个机器卖嘛，
对对对，
然后很多小孩围着你，
啊，
虽然就是正常也是不让未成年人买，
嗯，
啊，但是家长买，未成年人可能在那看着，对，也非常开心，那他们可能也
跟刮奖一样，
对对，乐于看这种嘛，然后我就觉得周围有很多人在看你刮。我这个通常被注视的时候，我自己
压力就很大，
对我自己内心就很忐忑，然后
多半也中不了，
对，也刮不出来啊。但如果是我就买两张刮刮乐，我回到家刮，就安静的在那刮，没准还能刮出来啊，是这种啊。然后更玄学的是，我觉得真是资本对我做局了啊，就是双色球。我原来就是我跟年纪有时候偶尔也常买嘛，就是路过一个那个那种彩票店的话，会进去买啊。原来在那个年年家路边的时候。我是会，因为我从地铁出来
必路过，
还有点绕远，但我非常愿意先走到那个彩票站，然后买10块钱的，因为 双层球还得解释，双层球是2块钱一柱、
嗯、
对吧，我一般就是买10块钱的就是5柱，但5柱是随机的嘛，就是说互相都不相同的号啊，然后这其实这样你中你有中奖几率也可能就中一回对吧，然后那个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大多数彩票站原来怎么着在我的印象里都其实都我不太乐意进，因为会有很多那种
中老年人，
然后他们总在里面抽烟，
是的，
这个
是
我不喜欢的点。
然后灯光昏暗、
对，昏黄的灯光，然后那些人就是，我是努力让自己不陷入那种就是
神神叨叨，
就那种研究彩票人就非常可怕。
他看墙上看，
对，直勾勾的在那想，然后在那靠点儿，就是非得在某一个时间段去买什么的。
他们是不是就是以前没有 DeepSeek， 就是现在有，他们是不是就按算的几点几分？
但不知道，但我觉得那种沉迷于买这种选数字的，会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对，就说觉得多少，有些好像真能算，起码你不能得头奖、
嗯，
会有一定概率买到一些
中点小钱，
对，中小钱还能中，因为
你要一次都不中，他也就不研究了。
对，我说就是这事儿，我最近非常可笑的一个事儿就发生了。其实有一个事儿极大缓解了我进彩票站这个门槛、
嗯、
就是其实你可以发短信就买。
啊，
他现在微信，他本质的核心技术是发短信买，发短信到固定的一个号，然后你事先你得绑定你的银行卡，
嗯嗯，
然后他就会往里扣钱，但你中奖了，他也会把这个钱自动打回这个卡里，但是哈，他确实没解释，如果你中了大奖之后，你拿什么去兑奖？我猜可能就没有人
凭短信，
那应该是，因为你这个短信买的没有那个票啊，真正彩票没有那张纸质的票、
嗯、
就是你看小奖他直接就给你兑了，但一般情况下如果真的是大奖的话，你是需要去什么省一级别的那个，
那你就是那你就要携带你当初买的那张银行卡和你的身份证明、
是吗？
我觉得吧，
反正就是他、
啊、
反正就是他没写兑奖的这个流程，不像那个纸质票会写了，
你钱不是走现金，你从卡里走、那我肯定能兑出来是这张卡的人买的、那这张卡的持有者那就要他的。
我当时第一个想的就是说通过这种途径似乎应该是没有中国那个大奖，因为那个彩票的营销号会经常给你发某某某地又中了一个一等奖，然后会给你写这个小故事，就说是几几几号彩票站，
嗯，
甚至这事就发生在我工作的
附近，
对，有个彩票站就真的中出了一注一等奖啊，但是其实你要是假装相信概率的话。中过一注头等奖的彩票站，对呀、怎么可能再中第二回呢？
但是大家可能都觉得沾沾喜气嘛，
到那儿买点刮刮乐啥的。
对，中不了，咱中不了头奖的、咱中个几百几千的也行啊，是吧？
至今没中过几千的。
那说总得往大了点说吧，我也不能说中几块钱啊。
你说我要是按照你那个刚才讲那一套逻辑，我就每天我今天睁眼不说，我今天能中奖。
对。
然后我中午就出去买彩票去，是不是晚上就出来刮一刮、
我有两个大学同学，就是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当然了，聚会嘛，心情都会很好，大家那天都会很开心。然后我们结束各自回家的时候，总会以路过一个彩票站买点双色球而做分别。但我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习惯。虽然可能我自己也没中过，但是我的朋友。可能中过几块钱那种，但是就是整体来讲是心情很愉悦。
其实你买这个实体的这个彩票啊，你要是不自己去主动兑的话、也没人告诉你说你中奖了，对不对？
我甚至都不知道在哪查，还得他们告诉
我。但我这里有一个我自己内心的玄学、你如果买了这张彩票，你心心念念说什么时候开奖，什么时候开奖、我得兑一下，那大概率中不了。你就得达到一个境界，就买完之后我就当它不存在、然后你非得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或者你集中想我今天想看看我那边买彩票，
就是电视剧情节
有没有中过的，偶尔会中。但是还是说回来，我要讲这个，就是我发现发短信，其实它倒不是直接发短信，现在它包装非常好，你可以在微信有小程序、但实际上你是在里面选号的时候，它就是自动帮你生成一个短信
一组，
对，编好的，就你想买什么号，它都给你编好，按它那个发送逻辑、但你还得亲自去点一下发送。然后才能发过去，
其实也可以啊，这也算是一个凭证嘛。
对，
你没有纸质的之后，
对，比较智能、啊，关键就是这个呢，它就自动帮你兑奖了，它会在那个开奖的第二天早晨， 你要是没中奖就不提示你了，但中奖他会给你回一个短信。
那看来你是中过呀，
告诉你中奖了。嗯、其实这事儿不就最怕你中奖吗？我要讲的经历就是这样事儿。我每次随机十块钱呢，随机五注，然后总有一注能中五块钱。所以我呢，连续我最近看，就从十月份到现在，我买了八次，
八十块钱，
中了六回。
30块钱，
对
哦，
但你
不错呀，这个
这是不错，这不就是跟直接花50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你收获了10次快乐
啊，六次快乐，
不是你买的时候就快乐了
啊，买的时候确实，
然后你哎，那就是16次快乐，因为你中的时候会更快乐
啊、哦，我中的时候还是会冷静的想的，因为你每次都
你不能想赔了5块钱。
哎，
你得想，哎呦，我回来5块钱
啊、这有点魔怔了。我昨天我就是跟年年在吐槽这个事儿、啊，我给他看一下这个截图，我说，你说这到底算中奖率高还是中奖率低呀、啊？
我觉得你先试试，
就是我每花10块钱，我都中5块钱，
回5块钱。骗你！
你要说没中吧，确实是中了，而且中的几率非常高，就中的频次非常高，老是中。你买就中，买就中。但是每次你从钱的角度来讲，我每次花10块钱就给我返5块钱，是不是？纯纯就是勾搭我，下次再给你5块钱。我要是直接给你5块钱，我肯定是不乐意。但你告诉我是10块钱，你还
中
5块钱。
那你看，要是一直不中，你也不会再买了。
我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还是去彩票站买，我买了之后，比如说我一个月可能像原来去年的那块儿，就一周去一回嘛，所以一个月可能买了4回彩票，然后我会掏出来，或者说我会在积攒了一定的彩票的时候，我会走到彩票站，我说这几个你帮我统一看一下，他是一过那个级就能看出来中没中的啊，如果是刷刷都没中，就会。我心情上就会说，哎呀，那就先不买了吧，因为就这些都这么买这么多都没中啊。但是你这中了一回之后，你就想，哎呀，还是有机会中的啊。然后你就会驱使你说，
我想收手吧，见好就收吧，不然这钱也没了。
哎呀，就是归根结底，就是说你只花了5块钱，就收获2份快乐吗？你的说法
是
啊，那就挺值的。
是那可不就得这么想吗？
哎呀，简直没招了。啊是不是？哎呀，
就是谁把你哄好的自己。
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买刮刮乐，通常不会把钱带走代理彩票站的。
嗯、
通常你花50刮完要赚真50，又换了一张啊，你很难冷静的说，那我就要50块钱吧，就走了啊。但你这个你拿彩票去兑奖的时候，我还是有机会说，那你就把钱转给我吧，对啊，是。但终究没有算过大数据，
那是肯定的。
但我觉得这个也挺神奇的，就是他那我起码有当中有3回，我就因为双色球可能是什么周二、周四和周日开奖，一周有3回机会呢。我这一周那3回都买了，都是花10块钱中5块钱、啊，就是如果大家亲自去试啊，你也
不
还真
不
对，真不是你随机买10块钱就中5块钱，这概率真的挺高的啊！就是你有一种真的被选中了，
我现在就要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就拿出手机。
就你真的被选中，但选中你就是要掏你5块钱。
那你就是心甘情愿
啊？是，没有办法。
嗯，
行吧。
行吧，结束了，我要去买彩票了。
基本这些，那你说小主持人，你确实大家得正念，得想我今天能中啊，对吧？我就举出了我们今天没来的年年就有这个天然的举动，
怄气。
他就会在买彩票之前，明确的表达说我能中，啊。但事实上就是当然你客观讲有中有不中嘛，但是这种行为是大家鼓励的，对吧？是我们这期节目里面描述的。
我们要积极的面对生活嘛。
你都选择去买彩票，你就得想你能中。
对呀、啊、对呀、
啊。要不然你要上来你就想这智商税。
对，
这是在。
那你别干这事。
对，那就压根别买、
对。就跟你说你买盲盒， 我都觉得我不能种了，那我今天还买它干啥呢？
那还是买明盒吧。
是啊，
找那种有明确，宁可加价买。
对对，但是那你又失去乐趣了，对吧？除非你说你只是喜欢这个IP， 你只是喜欢这个形象，你不是说在于盲不盲盒的快乐。
我的策略是这样的，如果比如说这一般是八个对吧，八个十个啊，这么说是八个里边有六个我都觉得
挺好，
就是俩我不太想要的啊。但其实按这个心理法则，你也不能想你不想要俩，那会抽着那俩。就是八个里有六个我就会选择，那我就盲盒买
盒啊，
就是这样，其实大概率都是我想要的，就没什么问题。如果这八个里只有一个我想要，那我就去搜有没有单独卖了一个的啊。当然，我一般对于隐藏款都不太感兴趣，就是所谓的普通款里，
就总有喜欢的。
对对，这种我还是后来我就决定还是直接买那一个想要的嘛，抽不起。主要是你抽完那些多的，确实我也没地方放。
对，主要是收纳还是有一些，
我还是没有那么的着迷，喜欢的都比较偏。
挺好的，也省点钱，但是钱会花在不同的地方而已。
是是，最近开始那个看一些那个抽卡的直播间啊，
完了。
我觉得当然我没动心买，因为这个题材我都不太喜欢。但我就想到，
还没看到一定程度。
其实这个卡对小学生来说确实是
着迷啊，有致命的吸引力、啊。
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巨款、
嗯，
但是对成年人来说，这个卡真的已经是非常便宜的一种那个娱乐方式了。
是
抽这样卡，
嗯，这件事我深有体会，因为在我们粉圈就是这样。小孩说：“我手里没有钱了，我先买一张吧。”或者说：“这个我这个月生活费都花没了，下个月我再买吧。哦”那结果我们上来就端
啊，对不对？哎呀，这是感受成年人的一些乐趣了。在追星上也占有一些优势，
是，
对吧？这期真聊到这儿了，
好的，
聊了比我预想的好多了。下次我们录节目之前就集体念诵，说这期节目录的真好，
真顺利，我们的话题源源不断。
啊、行，
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